好，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以西结书第二章看起啊。第一章就是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啊，在被掳的人当中，天向他打开了，就他就看到神宝座，还有这个基路伯，还有那个轮子的异象啊。然后第二章呢，神就对以西结说话了啊。他对我说啊，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啊。好，他神称呼以西结什么？
人子。
人子，对。啊，为什么称他为人子啊？人子是什么意思啊？在旧约里面啊，这个人子这个称呼啊 ，Son of Man 啊，出现了几次啊？那其中最多的就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有93次。民数记一次，诗篇一次，单一礼书两次，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哦、那新约呢？新约出现最多的是在四福音，然后来有使徒行传一次，启示录两次、哦、那人子到底是讲什么、哦、在民数记23章19节怎么说？神非人也必不自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自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这个地方说神不是人，神也不是人子，所以他不会像人一样会说谎，他也不会后悔。那这个人跟人子啊，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是他有点这个对仗。照希伯来的诗歌的这个题材来讲，他有时候同样的一个概念，他会讲两次，用不同的字眼来讲。那同样的这个地方也是，这个人其实就讲人子，人子就是讲人啊。好，那诗篇里面也是类似啊。诗篇80篇17节说，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个人就是人子，人子就是人啊。那为什么讲到说人子？人子这个原文就是亚当的儿子啊，这个人原文就是亚当啊。那这个人子是什么意思？人子在这边讲到就是人，而且特别是讲到是比较软弱的啊，讲到人性里面的软弱啊，我们只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人啊，这个是讲到我们人的本质啊，所以当讲到人子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人这种脆弱的本质啊。好，那以西结呢？哇，这边有93次啊，这是神对以西结的称呼，称他为人子啊，人子。所以神就是好像对以西结说这个人啊齁，人啊怎么样怎么样齁。好，那这个人呢是特别就讲到说我们比较脆弱啊，脆弱那部分跟神来说当然是无法相比，对不对齁。好，那接着但以理书里面有出现两次了。第一次在第七章齁 ,13 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啊。这里有提到有一个使者啊，其实这个使者是就是神的儿子了，就是基督啊。他是驾着天云而来，那他呢像人子啊，像人子。什么叫像人子啊？人子长什么样子啊？这个不是说这个人子长什么样子，他意思就是说像一个像人的人啊，有一个像人的一位啊，驾着天云而来啊、哦，好，那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基督啊、哦，然后在
这个就是提到主耶稣刚刚复活升天的时候。
好，那那个第八章但以理书第八章17节呢，那边也是提到另外一处讲到的人子啊、哦，这个是有一个天使啊，他神吩咐他去对但以理啊去跟他说话啊、哦，那这个天使呢，他就来到但以理所站的地方啊，那这个天使一来，但以理就惊慌伏伏在地啊。天使就对他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所以这个地方人子啊，也是是被用来称呼谁？称呼但以理啊。好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旧约啊，旧约里面的人子我们给他 summarize 一下啊。第一个是就是讲到人啊，这个是人子的意思，就是指我们这软弱脆弱的人啊。第二个呢，以西结跟但以理都曾经被称为人子啊，以西结是特别多次啊。然后呢神的儿子啊，也被形容说像是人子啊，这在旧约里面 出现这几次啊、哦、啊、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新约里面呢，四福音里面有83次，这都是讲谁啊？讲谁？那个人子。
主耶稣。
都讲主耶稣啊，人子来啊、哦、是为了要拯救世上的人啊、哦、对不对啊、哦、人子来的时候能看得见都地上有信德的吗啊、哦OK, 这个讲到都是讲到主耶稣自己啦。主耶稣自己很喜欢自称为神人子，他不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这个当然他不是说没有说过，他说过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最常自称的就是人子。那主耶稣为什么那么喜欢称他为人子啊 ?Son of Man, 啊、哦、这个 Son of Man 还就是大写啊、哦、就是讲就是指着他啊、哦。主耶稣为什么那么喜欢说是人子啊，
那他喜欢跟人住在一起。
对。然后呢，
就给他道成肉身了、
啊。哎。
他舍弃做神儿子的在天上的荣华，他情愿来到地上做人，来尝尽人身为人一生的人生。
对。所以他是放下自己所有的这个尊荣啊，成为一个人。我们也想说主耶稣在地上行神迹啦、啊、然后很厉害啊，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那不是，主耶稣说他在地上其实他是以人的身份在这地上过生活，所以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什么两样。但他为什么有那个能力可以行神迹呢？那是因为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让他有这个行神迹的能力。如果圣灵离开他的话呢，他就跟我们一样都是很软弱的一个人啊。好，所以主耶稣他可以用他自己的这个神性啊，在这地上彰显他自己的威荣，但是他没有，他都把这些都隐藏起来了，所以他就是跟我们一样啊、哦，都是非常软弱的一个人，所以他很喜欢称他自己就是人子啊、哦，跟我一样啊、哦，他是人子。那所以这个是主耶稣他在地上他最喜欢用的称呼就是人子。然后接着呢，这个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里面这个斯提凡啊，他看见天开了，人子呢站在神的右边啊，这个人子是他有一个人站在神的右边，这个人子是谁啊？就是耶稣啊，
弥赛亚。
哎，然后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两处启示录第一章13节啊，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啊，好像人子，就好像一个人啊，那是谁？那个。基督啊，走在这个灯台当中啊、哦，然后这个14章14节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啊、哦，这个是讲谁？又是讲到基督啊、哦。好，所以在新约里面，凡是人子，几乎都是可以说都是讲基督了，所以这个比较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现在比较有兴趣的就是说。在旧约这个以西结书里面，他为什么到处都提到他是人子啊、哦？在别的先知啊，除了那个但以理曾经被称呼一次是人子之外，其他都没有啊、哦哦。人子，我们说他是讲到人性里面的脆弱、软弱这一部分啊、哦。所以呢，当以西结被称呼为人子的时候呢，他就一再的被提醒，他就是一个只是一个脆弱、一个软弱的人，对不对啊？哦好，今天神拣选了这个以西结，要让他去面对谁？面对额间心硬的以色列家。好，一个软弱的人子要面对这样子心理刚硬啊、哦，然后呢悖逆的这个以色列全家，哇，那这样子对以西结来说啊，他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他力不能胜，对不对？哦，哇，好艰难的一个任务哦，怎么办呢？啊，神为什么让这个软弱的这个人子来对抗这个以色列家呀？啊，神给以西结有什么样的这个啊什么武器让他能够对付以色列家？就是神的灵啊，神的灵降在这个人子的身上啊，他就可以来对抗这个以色列家哦。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以西结书这本书里面啊，就再三的看到神的灵啊。神的灵降在以西结身上，神的灵感动他，神的灵进到他里面去，然后神的灵把他提起来，都在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子的身上啊。所以以西结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名字， 神是力量，神是力量，所以以西结会让我们看到，就是这不是一个超人，这乃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之后呢，他就得到能力，做出神所要他做的工作来。所以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在以西结身上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啊，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啊，让他可以为神做见证。那这个保罗啊，保罗他自己有一个经历，对不对？他身上有一根刺啊，他求神把那根刺挪掉啊，但是他求了三次啊，神都没有答应啊。为什么啊？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当以西结啊，被神称仁慈，我相信以西结一定也很宝贵这样的一个名字啊，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小名啊，就是仁慈。当他被称为仁慈，那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仁慈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再三的在夸他自己的什么软弱，对，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一个人啊，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我很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啊。我不说我是超人啊，我是强人啊，不是啊，我就是仁慈啊，仁慈。然后呢，当我越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越多的加在我身上。当我承认自己不行的时候呢，神就成为我的大能，对不对啊？所以跟摩西一样啊，当他觉得他自己不行的时候呢，神才可以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好，所以以西结是一本圣灵，说人家说他是圣灵的先知啊。那圣灵的先知有什么特点啊？他自己要是一个非常软弱的器皿啊，这样子圣灵的大能才能够覆庇他啊。好，接着神就给他呼召啊，呼召他差以西结啊到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啊。然后呢，神说啊，他们要听，他们或听或不听啊。一直到在他们当中有了先知啊。好，这个以西结啊，这时候他就被呼召起来做先知啊。做先知啊，做先知，如果你被呼召做先知，你会不会很兴奋？哦，做先知啊，哦，我一发预言大家都会这个扑倒啊，都吓坏了。哎，你怎么知道呢？哦，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就是喜欢参加特会啊，参加先知的特会，因为先知会给人家发预言啊。那这个发预言一说，就哇，把你自己心里面的隐情，还有家里面碰到的事情，还有你这个你人生的道路方向，哎，都跟你讲的一清二楚。所以啊，每次先知要发预言的时候，大家就排队啊，哇，排好长啊。然后一直到这个聚会结束了，到半夜了，大家还舍不得走，就是说请先知给我发预言啊。所以啊，你看今天这个先知是很受欢迎的啊。但是那个以西结的时候，他被呼召成为先知啊，以西结先是兴奋了一下哈。结果后来神跟他说：“不是，不要那么高兴啊！那个你现在被差遣去啊，是到那个荆棘跟棘藜当中啊，哦，到靴子当中啊。然后呢，你现在要讲的话呢，是他们很不爱听的啊。这个你到那边去是不受欢迎的啊。哇，这个是真正的这个旧约的那个先知啊。然后接着神就把他那个一个信息给他看，他就把一只手向他伸出来啊。”里面有一卷书啊，然后第十节啊，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啊，内外都是写的字啊，其上所写的有什么呢？有哀嚎，有叹息，悲痛的话啊，好，啊，这个是神要给以西结的传讲的信息啊，都是一些听起来很不高兴，不让人高兴的一些信息了。第三章啊，他就说叫以西结把这个书卷吃下去。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个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这个把这个书卷吃下去吃下去。那这个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秀了在 启示录里面也有同样的这一幕场景，对不对？那时候这个老约翰啊，这个看到这个天使给他吃一个书卷啊，那个天使过来啊，因为他走到天使那边去啊，然后他对天使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的肚子发苦，然后在你的口中啊要甜如蜜啊。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吃下去啊，把神的话吃下去。刚才这个Jenny 有分享了，他说这个就是要把神的话吃下去，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对人家做见证啊，是没错。那时候我自己这个神给我一段话，给我的瑞玛就是这一段啊，他让我说，那时候我这个已经念完那个在美国念完学位了啊，硕士，然后呢这前面到底该留在美国还是要回台湾呢？结果后来神给我这一段话啊，他让我说，你要把这个神的话啊吃下去，接着呢要回到你本国的子民那边去啊。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哦，神要我回台湾啊，然后呢在这之前还要我这个把神的话多而又多的这个吃下去啊，装备起来啊，这样才能够为神开口啊。好，那我们先看这个启示录这一段，他这里有说齁，这个神的话跟这个在以西结书一样，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会好像会甜如蜜啊，甜如蜜。为什么神的话吃下去会甜如蜜啊？
在口中甜如蜜。
在口中甜如蜜啊，诗篇第十九篇啊第十节啊，那边有提到耶和华的律法怎么样啊，全备啊。他说啊，这个耶和华律法都比金子呢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啊！这讲到神的话是非常甘甜，是世界上当时了，现在那个是当时这个世界上最甜的东西呢，就是蜜啊、哦。但是他说有一样东西比这个蜂蜜啊还要更加的甘甜，是什么？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话，神的话比这个世界上最甜的东西还要更甜啊、哦！那。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当你尝过神的话语的滋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最甜的东西啊，最让人快乐的东西呢，都还不如神的话那么样子的让人感到快乐，让人家喜乐。这是神话语为什么像比蜜更加的甘甜啊、哦？那个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耶利米这样说过啊，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也有这样的感觉，他一得着神的话，神一对耶利米说话，他就怎么样，他就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了。为什么吃下去啊？这个就是这个话呀，这个话比蜜更加的甘甜，他就把它吃下去。怎么个吃法？吃就是需要去咀嚼，对不对啊？咀嚼，然后品尝，然后那么吞咽下去。咀嚼在那品尝，这就是说我们在对神的话语做什么样的这个动作啊？默想啊，反复思想，反复思想，这就是在咀嚼神的话语，把神的话呢吃下去啊。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啊，就是在咀嚼，就是在吃，把神的话吃下去。好，当我们得着神的话，今天读圣经，读一读啊，突然这节有点感动啊，然后你就在那边反复的想，反复的默想。这个时候啊，这就是我们把这个话吃下去，吃下去之后，它在我们的口中是像什么？像蜜一样，比蜜还更加的甘甜。我们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发出光来。当发出光来的时候，让我们里面整个悟性啊被开启。那时候你就突然整个里面就明亮起来了。你不仅就是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而且更要紧的就是说，借着这个经文啊，你就明白自己前面的路怎么走，你就明白说自己的光景是怎么回事，你就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当你的里面的悟性被这样子照亮的时候啊，哇，里面是何等的欢喜。所以他说啊，我一得着你的言语啊，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可以这样照亮我们，让我们经历到这个话是何等的宝贵啊。好，所以 这个神的话他叫以西结吃下去，吃的时候呢他在口中要甜如蜜啊。那这个老约翰也是一样哦，他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他吃了那个酥卷了，在口中是甜如蜜。但在启示录里面他这边又有提到是说啊，在你的肚子里面要发苦啊。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没有说在他肚子里面会怎么样，但是启示录里面有说在肚子里面会发苦啊。为什么会发苦啊？吃了消化不良拉肚子吗？
不是，就是那些话语所讲的经历让人很痛苦了。
哦 OK 那个以西结啊，以西结书这边虽然是没有讲到说肚子发苦，但他有另外提到啊，在二章十节他说啊，他说这个书卷里面啊里外都是写的字啊，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 OK， 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倒是没讲解，不过启示录是说肚子发苦，
嗯，
那以西结说是这个一些话
的内容
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是讲到同一件事情啊。
对，
那个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他所读的吃下去那个书卷，他其实里面的信息啊也是都是一个审判的话，所以当他吃下去之后啊，天使就对这个约翰就说啊，他说你要再对多国多方啊再发预言。
嗯，
那个时候已经是末世了，那个发的那个预言都是审判的信息啊。好，那后来这个当以西结啊吃下去那个书卷之后，后来神的灵啊就把他举起啊，三章十四节说啊，他说神的灵那个灵把我举起带我而去，然后呢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
嗯，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哇，神的灵充满他，他应该是很嗨才对，对不对？他应该是很兴奋，要我的话是很兴奋啊。但是他为什么他心中甚苦啊？灵性奋激，这个英文是怎么说啊 ？And I went in bitterness 啊 ，and in the anger of my spirit。
嗯，
就是它里面是一个是 bitterness， 一个是 anger 啊。
嗯。
啊，被神的灵这样子举起来，怎么会里面是这种感觉啊？你会觉得很奇怪呢？
心中甚苦，是因为老百姓非常的苦，他尝到那个老百姓所要经历到的苦。那么灵性奋激啊，这个 anger of my spirit， 这个 anger 是神所发的愤怒，他也体会到神对老百姓犯那么多的罪而不愿意悔改。神的这个愤怒他也感受到在他的灵里面。
嗯 OK， 那他这个苦啊，这个苦是为着这个老百姓啊，
嗯，
为着老百姓而感到那个苦
痛苦、
啊、
嗯，
一个是痛苦啦，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犯罪啊，
嗯，
犯罪，所以他感受到里面对那个罪的那种啊，这种感觉啊。然后呢他对于这个审判啊、哦、对那个审判的那种苦啊，这个时候在他里面他觉得说让他觉得很沉重啊、哦、
嗯，
然后呢 ,anger 是他感受到神的心啊、哦、
对，
神的心，神为着这个这些悖逆的以色列百姓里面是何等的这种
愤怒
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他把这个话吃下去之后啊，他就感受到这两方面，人的罪啊、哦、跟神的愤怒啊、哦、那里面这个就是他这些话盖在里面产生作用了、啊、
嗯，
这个我们默想神的话会感到甘甜啊、哦、
嗯，
但是呢当这些话进到我们的灵里面啊，就化作我们的负担的时候，他就会发苦啊。
嗯，
现在神要以西结发一些审判的这个预言，对不对啊、哦、那当以西结这边默想这个神的话的时候啊，哇，那个神的话就会发出光来，哇，那光一照亮啊，啊，以西结就明白很多事情啊，这种感觉啊，让他觉得说非常的甘甜啊、哦，很好，跟神之间有沟通，神跟他讲一来一往这边沟通啊、哦。但是另外一方面，当这些话里面那个重量啊，进到他的灵里面去的时候啊，哇，那时候就感觉就不一样啊，这个时候他就是感受到神的负担，感受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犯的罪、哦、这时候他就开始发苦了、哦、所以他灵性就 愤激，他的心中就甚苦，因为现在神把一个负担，一个重量放在他的里面，
沉重，
很沉重的负担。对，那接着他就在这个提勒雅毕啊，在这个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边在那边他就悠悠闷闷的坐了七日啊。
嗯，
他本来就在那个加巴鲁河边啊、哦嗯。那现在被提起来之后，他去到这个提勒雅毕，那提勒雅毕在哪里？也在加巴鲁的附近啊、哦嗯，加巴鲁河的附近。所以他是从河边到河附近的一个地方叫做提勒雅毕。那在那边呢，就悠悠闷闷的坐了七日啊。他为什么悠悠闷闷？刚刚看了那个意象啊，心里头在那边反复思想啊、哦。
嗯。
他忧闷啊、哦，忧闷有几个原因啊、哦。第一个，这个 Amplified Bible 翻作说是 overwhelmed 啊、哦、，with astonishment and silent 啊、哦
嗯，
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啊、哦。所以他看了这个意象啊，他现在惊讶的说不出话来，所以他坐了七天啊、哦。好，那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就是忧忧闷闷啊、哦，忧忧闷闷。为什么？因为他不明白他所看见的意象。在但以理书里面啊，但以理也是好几次看到异象啊，结果呢甚至于他就他有时候愁烦惊惶啊、哦，因为不懂啊、哦，那甚至于有一次还生病啊、哦，病倒了，然后病了好几天啊、哦，然后那有一次是讲到他很悲伤，
嗯，
那我也知道看过一些见证啊，有人这个被带到天堂或者下到地狱啊。哦，特别那个下到地狱去的齁，回来之后啊怎么样，大病一场齁、哦嗯、大病一场，因为他看到的实在是
太
可怕了，而且是超过他的灵的这个度量啊
所能够承受的，
所以就回来大病一场齁、哦。好，那这个以西结啊看到这个神宝座这个意象啊，他对他来说这个也是 overwhelming 啊，这个是也是太他无法承受，然后而且很多有些东西啊他又不太明白这个到底什么意思，神现在呼召他不太明白，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悠悠闷闷很闷啊，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样走啊、哦、神到底要跟我讲些什么啊、哦、所以那时候就悠悠闷闷坐在那边，当主耶稣跟对吧不当神跟这个玛利亚讲到说他要生一个儿子啊，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对不对啊、哦、那个玛利亚听到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天使给他的预言的时候，他也都是放在心上啊，在那边反复思想啊、哦，反复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怎么回事？他可能也是坐在那边哈、哦，悠悠闷闷，不知道到底前面如何啊、哦。好，当他不明白神所给他的意象的时候呢，他在那边悠悠闷闷。那另外呢，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说领受的信息是充满了哀嚎、叹息跟悲痛啊，所以呢，他就忧闷，因为这些信息啊。让人家啊这个不舒服啊，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要扮演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所以在坐在那边就忧闷啊，这个前面的路如何啊，哇这个要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啊，所以在那边忧忧闷闷坐了七日。好，七天之后啊，神就进一步把他的这个旨意告诉他啊，前面他有说了，神差遣他不是去往那个言语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说如果神差他们去那边的话，他们会听从他。真的吗？
很可能
哦。
就像那个约拿
哦，
传悔改的传审判的信息给那个
尼尼微好
亚述人
好，那个时候在巴比伦啊，除了以西结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先知但以理就是在外邦人当中，对不对？
嗯，
以西结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对、嗯。那以西结呢？神说他的信息他们不接受的，但是但以理呢？那些外邦人有没有接受啊？
有。
像是谁？
他那个王啊。
尼布甲尼撒。
对。
这个尼布甲尼撒一看到那个神迹啊，他就向普天下说这个。但以理所信的神是真的神，
是天上的神。
对，所以他看了就信了，对不对啊、哦？但是好，这个以西结他的任务不一样啊、哦，他的任务不一样，所以他会面对的是逼迫跟挑战啊、哦。好， 好了，过了七天啊，神就把这个他给这个以西结的任务啊，就进一步再讲的更多了。他就立以西结啊做守望的人啊，神指着这个人啊说，这个人要死啊，你就要去警告他啊，如果你不警告他的话，到时候他的罪就归在你身上啊，如果他听了你的话然后转回的话啊，那这个就救了那个人。如果说呢，他听到你的话还是不愿意悔改的话，那你就救你自己脱离这个他的罪啊。所以总而言之呢，神指着谁啊，要以西结跟他传信息，他以西结就要讲啊。好，那接着现在有一件事情就很奇怪啊，他说22节，三章22节啊，他说耶和华的灵啊在那里降在我身上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啊。然后呢，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于地啊啊。这个那个时候以西结他不是就坐在那些被掳的人当中吗啊，坐在那边悠悠闷闷七天啊，这七天不知道他怎么下面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到底是神让他看到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时候神就给他一个进一步比较明确的一个指令啊。那接着然后他叫他去到平原去啊。好，那神要在那边对他说话。为什么神要把他叫出去，在那个地方要跟他对他说话啊。那在别的地方不一样，不是一样吗啊。结果他就去到那边，不料神的荣耀正如同他在以前所看到的一样。意思就是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啊。以前呢，在河边啊，看到神的荣耀；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平原啊，哎，看到神的荣耀居然是一样啊。好，那这个让人想半天，说为什么神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啊？你看这个平原，这个原文是谷地的意思啊，是讲到说两座山中间的那块平地啊。OK， 你就那个平地来说是平原啊。那如果说你就是那两座山来说的话，那是一块算是一个比较一个谷地啊，很宽阔的一个谷地啊。谷地啊，在圣经里面可以象征是比较低沉比较卑微的光景。神让这个以西结啊去到那个谷地，神要在那个地方向他说话。这句话里面其实是有一点这个预言的味道啊。为什么？因为以西结他现在所要进入的一个情况啊，就好像是真正是进到一个谷地里面一样。神要他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啊，把自己关起来。同时呢，他的老百姓都会拒绝他，甚至于神也要把他捆绑起来，让他没办法说话。所以以西结即将要进到一个谷地里面。那在这当中啊，以西结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苦闷啊。他就想说，诶，怎么回事？是神好像把他这个颜面不看啊，放在一边去一样啊。神让他知道，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低微的光景啊，神要怎么样，要对他说话。而且呢，他在那边会遇到一件神的荣耀，这个荣耀就像当初他所看到那个荣耀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啊这段话好像神在预告啊，就说当以西结处在这个低沉卑微的境地的时候呢，那时候他被同胞拒绝，甚至被神捆绑，却是神要对以西结说话的时候，他荣耀的同在跟从前一样没有改变啊。好，这个是这个地方就是以西结他灵性在这个地方他又要有一个往前跟成长啊。因为神带他走的这条道路是一条很奇怪的路啊。有一本书啊叫做荣耀的光辉啊，是讲到这个罗炳森师母的他的一生啊。那这个罗炳森师母是谁，这个是我们以前有提过，他是这个西安堂那个荣教士的老师的老师啊。OK， 荣教士的老师是叫吴老牧师啊，吴老牧师的老师就是罗炳森师母啊。那他等于是这个内在生活的一个开路先锋啊。 他因为跟神之间这个有一些这个深刻的经历啊，所以呢他这个就过着一个与神同关所的一个生活啊，给人带来很大的帮助。好，那到这个这本书里面啊，有一段啊，那个是他算是一个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啊。这个啊，就来帮我们读这个好了哈，看到吗？
你愿意为我的缘故做一个失败者吗？这是主在1907年12月问罗敏森师母的一个问题。虽然他无法完全明白接受这样一个呼召的结果，但他既已完全奉献，他已完全把自己弃绝给神，所以只要是他为他所定的意旨，他都欣然领受。在这段时期，主为他的生命指示了两条路，他可以照着他所想望的任选其一，因为任何一条路都是他的旨意，不管他选上哪一条路，都会得着他的祝福。他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成功的福音使者，被使用来祝福广大的群众，并且赢得名声与喝彩。这些通常会伴随着具有这样一种执事的人，或者他可以选择做一个隐藏较不为人所知的器皿，所得的份主要是误解与苦难。对天然人而言，第一条路当然很吸引人。基于过去9年身为一名年轻传道人的经验，他有理由相信他实在可以功成名就。然而罗炳生师母已走出天然的，进入属灵的，他自己的意愿已经消失了，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已经进入了另外一种意愿里。因此他对主说，耶稣，我不知道怎么选，你替我选吧。于是他选了那条隐藏的道路，受苦的道路。然后主把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摆在他前面，这个试验对他全部的经历而言是绝对必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试验。某日当他在梳头发时，主对他说，我将要把你所享有的一切神奇的恩赐和能力拿走。他立刻默许了。他就进一步的告诉他，当他的能力和恩赐被收回的时候，他会认为那是因为他在某些方面不讨他喜悦，但他会赶紧地向他保证不是这个原因。从那时起，有一段日子，神仍然继续地超自然地推动他，奇异地引导并使用他，犹如几周前主临到他以来的情形一样。一切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他就立刻忘了主借着预言对他说的话。然而神的能力逐渐被收回了，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知道他对耶稣的爱仍旧像以前一样的火热，也意识到他那浩大的同在设立在他的心里面，但神不再像以前一样做工在他里面，并借着他彰显他的作为，倒是不争的事实。这件事至少可以说令他很困惑。到最后，他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不讨主喜悦，以致失去了他的能力。而那些原来对他很有高傲的评价，并因着他的服事而蒙福的人，也因此对他失去了信任。很快的，所有的人都离弃了他。
OK， 好，这个是这个罗炳森师母啊，他那时候神不是让他选择两条路啊，那他愿意选择哪一条？后来他说他不选，让主为他选，所以主就让他为他选择那条这个被误解啊、被弃绝的那条道路，这个是一个十字架这个被弃绝的一条路啊。 好，所以他后来果然就是他的那个恩赐就被挪去了，所以到最后人家就开始对他很多的谣言啊就传开来了，就想说这个人大概是被鬼附啊还是怎么样啊，所以当初的那些他的一些感动啦，那些一些作为啊其实不是出于神的啦，所以很多人对他有各样的这种这个谣言传出来。但是在这之前，刚才有神有跟他保证，他说这个并不是神不喜悦他啊，这个是神还是与他同在。那这个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以西结书啊，神好像已经事先就知道这个以西结他心里头会有很大的一个困惑，哎呀，这个我现在被神呼召了，怎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啊？什么事情啊？他后面就讲到说啊，他说你要进到房屋里面去啊，把门关上啊，然后他说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好，前面神先立以西结啊，成为守望的人，对不对啊 ？OK， 这个听我们都知道了啊，这段听都明白。神叫你去责备谁，你就要责备谁啊。然后呢，如果你不责备的话啊，你想要这个保全你的面子啊，这个不想得罪人，结果他的罪就要归到你身上啊。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好，但是后面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后面神让以西结所碰到这个事情就是很难让人理解。第一个，神叫他进到房屋里面去啊，把门关上。那以西结会说什么？你不是要我传信息吗？传信息的话就应该要走到外面去啊，好，走到高处去啊，大声喊叫啊，他们才听得到啊。神说你进到房间里面去，把门关上。这个让我们脑筋就通不过，对不对啊？所以第一个是谁让他把自己隐藏起来啊。第二个，不仅如此啊，不仅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然后呢还要被人捆绑。那些人他们不会接受你的讯息啊，而且要处处的把你这个等于是限制，不让你在他们当中传讲啊。好，所以你在当中呢，这个没有人给你开门，没有人啊这个接受你的指示啊。接着神自己都来限制他，神把他的舌头啊贴在上膛，让他说不出话来。这就像是刚刚那个罗炳生师母那个一样，对不对啊？神把他的恩赐拿走了，好了，让他说不出话来。这个那这样的话，以西结说啊，那这样我还服侍什么啊？这个他不是这个很这个一大堆问题，对不对啊？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看到很多例子了。第一个啊，这里有包括三方面，对不对啊？自己隐藏起来，被人捆绑，还有被神限制啊。自己隐藏什么样的例子啊？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啊长大，在那边啊传道。保罗呢？保罗信主之后呢，也去到旷野啊。那旷野里面没有人啊，对不对？但是神好像有一段时间啊，要把他的这些啊这个他的器皿啊隐藏起来啊，所以他叫他们就是你要去到旷野啊，那种感觉啊，可能跟这个以西结一样啊，神叫他进到房间里面去，把门关起来啊。好，我们今天在房间里面，我们觉得还蛮舒服的啊，这个有空调，有什么这个有电脑，有什么东西，有冰箱啊。但是以前的那个房子不一样，以前的房子里面都是黑漆漆的啊，就一个小窗户，然后这个你平常没事是不会待在房间里面，都是在外面活动的。房间里面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哦。好，那就现在呢，神叫这个以西结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好，然后呢被人捆绑哦。施洗约翰跟保罗啊也曾经被囚禁在这个监牢里面。那施洗约翰后来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困惑啊。神既然是呼召他出来哦，那服侍，为什么到最后他被关在那边，他什么事都不能做呢？保罗也是被关起来，不过保罗他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他知道他是为神被关起来的，而且他还去怎样说服，就是要劝勉那个其他弟兄姊妹啊， 不要为他感到难过，因为说这个是当中有神的美意。好，但是总而言之啊，他们也都曾经被关起来过，有段时间保罗他也没办法传道。好，那最后呢，被神限制了，这个像那个施洗约的父亲撒加利亚，他也是嘴巴被封住不能讲话，这个是跟这个很像。那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啊，保罗身上这根刺其实说起来也是类似被神限制。他如果没有那根刺的话，保罗他可以更加的释放，更加的自由为神传道，对不对？那因为有那根刺啊，是一种疾病，对不对？结果呢，保罗他有的时候他想要去那边服侍，甚至于他想要做什么事，都是因为那根刺的关系，让他没办法做。所以他就被神好像是捆绑一样。好，罗秉成师母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例子，神根本把他那个恩赐就拿走了。好，那这些都是那些违反我们自己天然倾向的一些事情，发生在这些神的仆人身上。现在呢，发生在以西结的身上。那以西结里面有很多问题，但是神前面已经先给他看到怎么样。他说：“你在那个地，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低谷里面去啊，到那个谷地，神要在那个地方对他说话。”所以神啊，神们有时候把我们带到一个好像我们所不愿意去的一个光景当中啊，这个软弱啦，疾病啦，还有一些很多限制啊，
不自由。
但是呢，我们在那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光的话，你会想说神啊，为什么？神啊，为什么？但是神在这里告诉以西结说，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为在那个谷地当中，我要对你说话。好，所以你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做的那个更深的工作，是一般我们的天然人无法理解的。但是呢，这是一个更深的工作哦，更深的工作。接着你就看到说，这个以西结他所遭遇到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情况啊？好，他说啊，这第四章开始，他这边说什么呢？他说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前面啊。然后把一座耶路撒冷花在其上啊，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啊。上面就是一块泥板啊。那在这个考古学家他们就挖出来一块泥板，上面有一个巴比伦一座城的这个地图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古时候的地图了啊。好，那现在呢，神要以西结做一个类似的事情，他拿一块泥板啊，他上面把耶路撒冷画在上面。然后呢，他开始旁边做一些模型啊，来攻击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下面是什么？这个是乐高，对不对啊？乐高。那好了，神现在给以西结的一个工作，好像说你现在就把门关起来，自己在家里面啊，玩这个乐高积木啊。好，中间做一个耶路撒冷，旁边呢就在灶台筑垒啊，就像这个一样啊。这外面在攻打这座城啊。那他们就造这种工程的这个台子啊，然后他们可以从里面爬上去之后，从高处往里面射箭啊，这叫造台筑垒。那同时呢，安设撞锤啊，这个也是在那边撞那个城门啊。好，这个不是以西结说，怎样？这不是很幼稚吗？你好像叫我在家里面啊，玩那个什么，玩这个积木啊，玩那个搬家家酒一样啊。神说没错，你就是做这些事情啊。他说要拿个铁窑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哦，你要面对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哦。好，现在神让这个以西结啊，他在家里面是什么？就躺在地上哦，然后你看中间他就是弄了一个耶路撒冷，然后用这个铁窑就像是一块那个烤饼那个盘子哦。然后呢，他说这个就好像这个用来象征巴比伦的军队啊，好像这个铜墙铁壁一样，把耶路撒冷包着这个水泄不通啊，滴水不漏啊。好，然后而且这个以西结他要侧卧，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也要按着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啊。好，这个你说奇怪了，他以西结啊，他在家里面就做这个好像是弄这个。这个堆这个积木啊，然后呢又在向左躺卧， 之后他还要向卧躺卧、哦、这到底是干什么、哦、有什么意义、哦、我在想、哦、那时候一定是怎么样、哦、他把门关起来、哦、在房间里面、啊、那时候同时他可能前面有一些这种属灵的这个特别的遭遇，看到异象、哦、那然后也在他们这个百姓当中呢可能传扬出去了、哦、大家议论纷纷，结果议论纷纷的时候呢有人就拒绝，因为那时候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啊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那个时候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结果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啊老百姓不是说因为被掳就学乖了，那时候在巴比伦当中还有很多兴起一些这个假的先知啊，给他们传假的信息啊，说哦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回去了等等啊。根本不是神所差遣的那些先知，也在当中混淆人心啊、哦！好，那现在以西结被兴起来了，他所讲的这些话呢，是他们所不喜欢的啊、哦，所以那时候他会受到排斥的。好，那总而言之，他那时候进到房间里面去啊，把门关起来，然后在里面就开始乒乒乓乓在那边开始在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对不对啊、哦？然后呢，就躺在那边啊、哦，一下躺着靠向着一面躺卧啊、哦，隔了好久之后又向另外一面躺卧啊。哦，我猜那个时候神的灵、哦、会在以色列人当中、哦、开始搅动他们，他们就会很好奇的跑去这个以西结的这个房门口、哦、从窗口那边往里面看看以西结在干什么、哦、那以西结的家这时候啊，好像成为一个舞台、哦、以西结就在里面就表演这一切的事情，向以色列人传讲神要他传讲的信息。那时候以西结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那只有当神啊开他的口的时候，他才能够说一些神要他说的话，其他时间他都被封住，他都不能说话。那这时候他可以用这种动作啊来传讲一些信息啊、哦、好，那所以这个他的家成为一个舞台，然后他在那边就那边表演这些事情，天天在那边表演，然后以色列人啊就天天过去他的窗口在那边看、哦、好像在那边看就是看一个节目、哦、啊，你说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会。你看那个施洗约翰那时候在旷野里面，神把人啊从四处带到他面前来听他讲道，那一样的，当以西结啊被关在这个房间里面去的时候，神把那些人从四处啊带到他的窗口看他在里面表演啊、哦啊，然后那个圣殿是面向东方啊，所以当以西结啊，他先向左边侧卧的时候，左边是北方啊、哦，右边是南方，所以后来他就先向他先向北边啊、左边躺卧，后来再向右边躺卧，所以就指着他向着担负着这个北国跟南国的罪啊。哦，好，那他在室内就演出这个耶路撒冷还有南北国的命运啊、哦。那这个动作啊，是先知性的动作。先知性的动作就是他一方面他是预言，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在灵界里面他有一个推动的力量。大家记不记得以前那个有一个叫做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叫以色列王射箭，对不对啊、哦？射箭，那个射箭就是一个先知性的动作。那个以色列王后来还叫他用这个箭打地啊、哦，打地。那他打了三下就没打了，那先知就很生气了。他说：“你应该打个七下以上啊、哦，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亚兰人灭尽。”所以当他在那边打地的时候，这一方面是一个预言，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有灵界里面的一个力量。他在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在灵界里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好，那当以西结在这边啊，他在这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一方面他在预言说耶路撒冷要被围困、哦、那一方面呢他也在那边宣告就是说南北国他们的罪孽、哦、那同时当他在这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这灵界也开始在发生一些事情，让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被困的这个事情啊，被围攻的这个事情呢，渐渐的就实现了。好，所以啊，你会觉得说这个不过是以西结在一个被掳之地的一个房子，黑漆漆的一个房子里面做了一些动作，然后结果呢吸引了一些人跑来窗口看而已。不是，你 你要知道啊，那时候在他的这个房子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是后来会影响到整个人类历史的。他那时候在那边表演的时候，是神的灵感动他表演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后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就会一件一件的发生。好，所以啊，有时候神把你放在一个好像是一个好像很不显眼的一个地方，但是啊，当神的灵在那边做工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代祷者，你不知道说在你所在的那个地方，神借着你要推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的某一环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以西结他这时候他这时候不明白，他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啊，一下子靠着向着右边躺卧，一下向着左边躺卧啊。
先向左边躺卧，
先向左再向右啊。好，这个至于向左向右啊，这个我下次再讲好了。